停火前，乌克兰歼灭800俄军，普京或不久人世。胡海峰露面提共同呼吁，两会前或有大事。赵立坚失踪逾月，中共外交部成疫情重灾区。台湾、日本公开对中国入境者检测疫情结果。美12月就业超预期，企业或有空前裁员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号，普京宣布要36小时停火后，泽连斯基表示，莫斯科想要以东正教的圣诞节作为掩护，而乌军不会配合他们的要求。而英国外交大臣戈维纳表示，普京的所谓停火要求无助推展和平进程。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说，俄国想要利用节日做掩护，短暂地阻止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的推进与前线的部署，同时暗中将俄军装备人员送至乌克兰的阵地附近。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说，所谓节日休战的声明只是一种陷阱和宣传手段。当日在乌克兰生活的程序员王吉言说，普京刚刚讲完要停火过节，然后又送来了导弹偷袭。乌军表示，自年初以来，乌军发动多起成功袭击，导致超过800个俄军士兵遭到歼灭。此外，乌克兰还摧毁了一架俄军战斗机、一架直升机和3辆坦克。这些成功的战役大多在顿涅茨克州发生。而俄军仍然致力于袭击乌克兰平民区，造成巴克特姆和顿涅茨克州的乌克兰平民伤亡。乌克兰能源部门警告说，近期以来乌克兰的气温将会降低，目前的电厂难以填补损失的发电量，因此当地民众可能需要节省用电渡过难关。4号，美国官员表示，巴克姆特的战斗仍然十分激烈，未来几个月中预计会有更多双方交战不断的局面。在普京发布停战呼吁之后，拜登表示，在目前的局面下，普京的所谓休战言论是要试住喘口气。他是那种会在25号圣诞节与新年轰炸医院、幼儿园和教堂的人，因此自己不想评论普京的所谓停火要求。5号，美国政府证实将继续供应乌克兰新的武器设施，其中包括50辆布莱德雷战车等军备，拥有强大火力。目前美国已经将213亿美元的政府经费用于援助乌克兰。另一方面，乌克兰情报局长布达洛夫对 ABC 表示，当局从俄国获得的情报显示，普京因为罹患癌症导致身体出现问题，而克里姆林宫可能会面临权力更迭，预计俄乌战争会在普京去世之前落幕。披露克里姆林宫内幕的社群账号 General SVR 称，普京健康状况明显下滑，最近频频出现意识模糊等现象，亦取消了很多行程，并缺席一年一度的年终记者会。布达洛夫说，乌方认为普京很快就会去世，他很可能会在亲信中选择一名接任者。中共前党魁胡锦涛在中共20大上被隔离会场，被认为高层内斗公开化。近日胡海峰露面，两提共同呼吁口号引关注。而戴纪元获得的消息显示，习近平现在面临党内的压力，包括军队老干部都在背后闹他。两会前中共或有大事发生。据浙江丽水政府消息称，3号，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在交通强市推进会中讲话时，两次提共同呼吁。习近平曾主政浙江5年，去年习近平抛出中共共同呼吁口号，提出通过税收等工具进行民间财富3次分配。6号，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此表示，虽然所谓共同呼吁被指是抢夺民间财富，但是习同中共估计不会放弃这个政策。胡海峰要想升官，唯有吹捧习近平。浙江是共同呼吁试点省，所以胡海峰话里话外都带着共同呼吁，就是借机讨好习近平。50岁的胡海峰几年来曾被多次传要升官，都告落空。去年中共20大闭幕会， 胡锦涛在会上被工作人员强行带离，被指涉及集胡的团派内斗，胡海峰仕途因此倍受关注。李林一表示，习近平近日读新年贺词时，书架上晒出与胡锦涛的合照，用意之一在于显示习近平和胡锦涛关系好好，但是外界都认为习胡关系其实不好，甚至还有内斗。在这种情势下，胡海峰在表中估计不会太有效。一位化名天明的北京媒体人，他本人又是高干子弟，6号他对大纪元表示，二十大后李强开始接管经济，蔡奇开始管宣传之后，马上有人想倒戈习了，到3月的两会就要选举新一届领导班子，党内就有人想在这个时候搞他，这个是在两会前这一两个月的事。而且谋划的人是习自己身边的人，习周围的人表面上言听计从，实际上背后不知道怎样想的。他提到最近中组部老干布局还有军队有很多讣告，但都是在内部的平台化，不会对外公布。部队的老干部都私下炮轰习近平，说习近平现在走火入魔，军队里面有特工疫苗在体制内的，就是打特工的，没打国产的。熟悉中共官场的学者袁洪兵表示，中共体制内大部分官员现在实际上都处于躺平怠工的状态，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习近平幸灾乐祸，现在只有习近平的亲信在度尽力利用掌握的权力来维护习近平。在中共党内，习已经成为一个千夫所指的对象，只是人们还不敢公开的表达而已。去年12月26号到27号，习在中共民主生活会上要求政治局成员，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决不能够方向走板变味走调。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现在要求习家军或全国的中共官员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上都维护他的权威，不能够讲他领导错了。但是习近平在去年底提到，不同人有不同诉求和不同看法很正常，这个引起外界对他口风放软的猜测，但是不知道他针对的对象是哪个。目前中共外交部已成为疫情重灾区，原政法大学教授滕彪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从中共外交部内部人士获悉，外交部老干部已有60多人病逝，这个其中包括曾任中共驻荷兰大使、驻匈牙利大使和外交部港澳台司司长，参与中共收回香港和澳门谈判的朱祖秀。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6号对大纪元表示，他在中共外交部有几个老朋友，最近通过电话，亦说外交部疫情比较严重，其中一位老干部是以前驻某国的总领事，他夫妇住在外交部一个家属区的高楼，最近几个月都不打算落楼，他们家的小孩会运过去一些食的嘢，据讲他们的院入边死了不少人，都是老年人，而且外交部离退休干部局的人都感染了。值得注意的是，一年前中共外交部头号战狼的赵立坚称，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而赵立坚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2022年12月2号。此后赵立坚再未露过面。赵立坚妻子去年12月19号在微博上说，你要发烧几日才会好，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买不到消炎药、感冒药、退烧药，好无助。网民纷纷猜测赵立坚可能染疫，更有甚者年一前外交部门政部级高官染疫后亦死得毫无尊严，最后的特殊待遇竟然就是搞到一口纸棺材。而赵立坚那番偷着乐的名言，现在他的太太亦公开说好无助，甚至连政部级高官染疫都死得如此狼狈，毫无尊严可言。试问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究竟还有哪个能够偷住乐？这一切难道就是赵立坚口中津津乐道的所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略性胜利吗？台湾自1月1号起，针对中国入境4个直航航班乘客执行唾液 PCR， 据台湾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首日入境确诊个案基因定序已经完成，目前为三种变异株，而日本检测入境中国人有408人是阳性。据新头学6号报道，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许诺，未来累计更多资料后再择期公布。台湾指挥中心公告，除了维持现行不开放中国观光客来台之政策外，1月1号起实施为期一个月的中国航班乘客加强检疫专案，针对北京、上海、成都、厦门四个直航航线入境以及金马小三通乘客，入境时必须在机场或港口进行唾液 PCR 筛检，以及早侦测中国大陆变异株流行状况。而自1号到4号，台湾已经进行3999件唾液 PCR 检测，目前总计共825件阳性，阳性率逾 20.6%。 此外，6号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自中国本土入境时实施检测的临时措施去年12月30号启动后，到1月5号为止的一周内，对4895人进行了检测，结果有相当于约 8% 的408人为阳性。据共同社当日引述官方消息，日本政府从去年12月30号起，包括7日内有中国旅行史在内，对全员实施入境时检测，直飞航班仅限降落在成田等四座主要机场，阳性人员原则上要在检疫指定设施等7日，无症状等5日，对病毒还进行基因组解析，以掌握中国疫情和变异毒株状况。日本政府从中国政府彻底放宽新冠防控措施的8号起，进一步加强边境口岸对策，包括要求乘坐从中国本土出发的直飞航班入境日本的旅客必须提交出境前72小时内阴性证明等措施。1月6号，美国劳工部发布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非农就业人数达到 22.3 万，失业率 3.5%， 数据略微优于预期，但在同时，很多大科技公司传出了裁员消息，这个反映出未来的市场局面并不乐观。美政府部门数据显示，12月份时薪增长 0.3%， 低于11月份 0.4% 的增幅，民间增加就业岗位22万个，高于预期的1万。此外，最新报告还将10月和11月的就业增长数字下调了 2.8 万个。美元指数在统计数据公开后下跌，贵金属价格上涨。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称，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已经为美联储继续积极加息提供了余地。就业研究机构美国职场的执行董事埃曼莎指出，通胀导致工资有所缩水，但是随着美联储加息控制通胀，消费者的信心未来会再受到一些打击，亦是在同时，疲软的经济前景与中国经济下滑，亦导致脸书、亚马逊和美国银行等机构大幅度裁员。行业数据显示，在2022年，科技企业裁员人数超过15万人。1月4号，亚马逊宣布裁员 1.8 万名员工，实现了28年来最大幅度的一轮裁员。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表示，目前世界首席执行官的信心处于近年以来最低水平，原因是经济局面导致公司的盈利能力受到挤压，这也对就业市场造成了明显的冲击，预计到2023年中期，工作岗位的流失会更加明显。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